通向世界之门。1982年。反对对台军售。美苏两国之间在波兰问题上的对抗产生了潜在的国际影响。事实上，这场危机为解决美国与中国复杂事务中最棘手的难题——对台军售，提供了一个微妙的开端。去年春天，里根总统对台湾购买美国先进战斗机的请求颇为看好。尽管国务院曾警告他说，此类交易将威胁到非常脆弱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然而，当波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向北京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时代周刊已经获悉，这次访问的任务是告知中国，美国已经决定避免向台湾出售任何一种比现在的 F-51 更先进或精密的战斗机。与此同时，美国也敦促中国结束对苏联干预波兰镇压运动装聋作哑的态度。参与这次访问的国务院官员坚持说，双方不是在做交易，但是一些观察家认为，人们很难相信访问议程上的这两项任务之间没有固有的联系。事实上，由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国防部长卡斯帕·黑格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联名签署，并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支持的一份递交给总统的备忘录，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此行的目的。他们一致认为，向台湾出售更多的 F-51 型战斗机，完全可以满足台湾现有的防御需求，而不需要给目前台湾想得到的威力强大的 F-5G 新型战斗机。F-5E 型战斗机于1970年研制，推力达10000磅，飞行速度可达 1.6 倍音速。台湾获得了诺斯罗普公司的许可，生产了数架该型飞机。诺斯罗普公司最新研制的 F-5G 型战斗机推力达16000磅，飞行速度可达 2.1 倍音速。与前一种型号不同， F-5G 可以携带雷达制导导弹。波兰危机加上美国希望北京在反苏宣传攻势上的合作，给这些建议者提供了说服总统拒绝台湾购买更先进战斗机要求的机会。为了安抚台湾的支持者，尤其是里根总统本人，这份备忘录也建议向台北政府出售鱼叉式导弹和救援直升机。1982年1月，里根在与国家安全顾问一起进行的会议上批准了这次访问。支持出售先进战斗机的主要人物理查德·埃伦再也没有坐在国家安全顾问的席位上提出反对意见。星期六，一个由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政治军事事务局副局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为首的代表团将前往北京。中国人一直反对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认为那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1978年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声明中，美国接受了北京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北京。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人士认为，这种行为将破坏邓小平副主席倡导的亲西方的政策，导致中国人将中美关系降格，并推动北京重新与苏联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台湾的支持者指出，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向台北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以满足其防御的需要。在总统竞选中，里根争辩说，美国如果抛弃老朋友，将使美国所做的一切承诺可信度遭到破坏。 中国对军售顾问非常不满，包括上个月，也就是1981年年底，美国向台湾运去了价值9700万美元的老型号战斗机的配件。这种不满不仅表现在中国对波兰问题上的缄默不语，而且还可以从北京不断增多的反美言辞中看出。新华社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抨击美国和苏联一样寻求霸权，这是扩张主义的代名词。然而，两星期前，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却暗示，如果美国承认对台出售武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那么也许有可能找到一条妥协的途径。只要这一原则得以建立并得到承认，那么双方就可以通过谈判和其他途径解决这一问题。社论写道，北京暗示，如果最终停止出售武器的日期敲定的话，他可能会允许美国有某些出售行为。国务院的官员私下里曾与在华盛顿和北京的中国同行接近，商讨一项计划，而那正是霍尔德里奇布莱克威尔之行要讨论的。截断对台的军售将违反与台湾关系法，将无法被里根总统和国会里那些支持台湾的保守派所接受。美国竭尽全力与北京展开贸易往来，对于这一点，台湾政府无能为力，只能不情愿地默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北京是否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美国向台湾出售 F-51 型战斗机，是其在军售问题上有所节制的表现，应该受到嘉许而非谴责。许多观察家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一桩对台军售，北京领导人都将毫无疑问地还以尖锐的言辞，指责那侵犯了其国家主权。但是他们是否只是表示在口头，还是真的采取行动，那就要看北京权力层认为的轻重缓急了。因为他们发现，就如里根政府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一样，自己陷入了一大堆的冲突矛盾中。去年，荷兰政府向台湾出售潜艇后，中国驱逐了荷兰驻华大使。尽管这样，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邓小平不会情愿把中美关系降级，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他们推行的亲西方的政策是失败的。离婚的问题。新颁布的法律允许离婚，甚至只是因为感情不和。北京的一位作家玉罗锦已经对第二任丈夫忍无可忍，事实上她确信自己嫁了一个粗人。她似乎从未谈起过美学和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只有诸如黄鱼价格等愚蠢的话题。看足球比赛时，她像小孩似的又闹又叫。她曾拉丈夫去剧院接受文化熏陶，但她总是在应该落泪神伤的时候哈哈大笑。一天，她试图哄丈夫看本书，但他却不耐烦地说，我从不读书看报，但每年不都被评为劳动模范吗？事实确实如此。于是她立即跑到附近的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法院多次做调解工作，法官也进行了严肃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但玉最终还是以感情不和的理由赢得了这件案子。玉真诚地说，继续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虽然在现在，离婚还会被贴上耻辱的标签，但是新近颁布的具有历史性的婚姻法使创纪录数量感情破裂的夫妇走上了寻求自由的道路。在1981年的上半年，北京的法院总共受理了多达3444件的离婚案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2.5%。 在上海，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仅仅一个区在六个月里就批准了50起离婚。这虽然按美国的标准不足为奇，但在中国却令人震惊。一对夫妇现在已成为著名的案例，对哪方家人应该支付婚礼的费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丈夫离家出走，于是妻子递交了离婚申请，结束了仅仅维持了5天的婚姻。小兰是一位舞蹈演员，厌倦了自己内向的丈夫方宝剑，于是提出离婚。在法庭上她声称，我不再爱对方，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反对离婚，人们总会用一句老话，白头偕老，祝愿新婚夫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几乎不可能首先提出离婚，而传统来说，离婚对男子非常容易。丈夫只要派人送信到岳父那儿宣称，他不再和你的女儿一起到神龛供奉祖先，而岳父通常会默许，并表达没有管教好女儿的歉意。在传统的观念里，妇女再次嫁人也是一件耻辱的事，即使已经订婚的新郎在举行婚礼前去世，新娘也只能和木头人举行结婚仪式，或是一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公鸡，然后孤单一人度过余生。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以消除封建婚姻的最后一点痕迹。该法禁止包办婚姻、纳妾、同婚以及干预寡妇再婚等。婚姻法勉强同意了离婚行为，但只能是在调解和说服工作无效、婚姻明显无法继续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团结稳定的局面，因此政府要求夫妇双方响应政治压倒一切的号召生活在一起。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只有妻子或丈夫一方要求的话，离婚通常会被拒绝。但这部在一年前已经生效的新婚姻法与西方法律更为接近。双方感情的完全破裂是离婚的充要条件，即使违背一方意愿，另一方也可以提出申请。这次中国勉强同意重新修订婚姻法，说明政府认为放松对离婚的控制，相比起依然保持对离婚的压力而言，更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中国，婚姻的基础通常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坚实，因为现在依然有许多婚姻关系是由父母包办或媒人介绍，它的基础还是先结婚后恋爱。更有甚者，夫妇双方经常发现他们陷入了政治婚姻的圈套，也就是说，政治风向每一次发生新的偏转后，婚姻就变得索然无味，一无是处。比如在文革中，一位被怀疑是知识分子的图书管理员害怕狂暴不羁的红卫兵，于是她嫁给了学校的造反派头子以获得政治保护，这叫做红伞婚姻。但是当文革结束后，她提出离婚再嫁他人。有些人比如前文提到的玉罗锦，就嫁给农民以抵消自己成分过高的缺陷，让别人另眼相待。此外，父母现在也想终结以前的买卖式婚姻，也就是说，两人结合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能住上好房子、用上好家具，或者仅仅想找份工作，或从偏远的农村调到城里。人们在感情上的移情别恋，通常还要巧妙地加上被称作第三者，也是导致离婚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北京婚姻事务所研究会严肃地表示，移情别恋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 社会地位的提高、暴富、对性或感情需求的不满足，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有许多思想家，他们总是警惕来自西方的侵袭和演变。这些理论家把不断上升的离婚现象归咎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蔓延。不过事实上，要求离婚最强烈的确实就是那些西方化最严重的中国人。但是，一些婚姻专家却指出，不断增加的婚姻破裂现象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以前中国的婚姻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中国人把重点放到了双方感情、关系融洽，甚至是性平等上。官方表示，离婚的增加只是暂时的，大部分是那些受到了以前法律的限制而积压下来的。警觉的卫道士们希望他们说的是正确的。中美关系谨慎的十年。尽管中国和美国建立了新关系，台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理查德·尼克松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星期，此话并不为过。1972年2月28日，在美国总统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之际，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签订了《上海公报》，使中美两国恢复了邦交。在此之前，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和美国是敌对的。随后，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殊死拼杀的两个国家马上互派外交人员。尽管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关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地位和防务。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美国十年将毫无疑问地改变全球力量的格局。中美两国路线的改变是出于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可怕的需要，对付苏联施加的威胁。急于从越南战争脱身的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共同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中国与苏联进行了十多年的敌视之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69年中苏边境的一系列冲突，使中国人提高了警惕。北京认为，美国不仅能够把中国从危险的隔绝状态中解救出来，还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把西欧、日本，甚至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一个世界范围的联盟，共同对付那个中国人所说的给和平造成最大威胁的超级大国。中国急切希望和美国达成和解。国家主席毛泽东说，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可以无限期地等下去。台湾远离大陆海岸90英里，1949年在内战中战败的国民党退居在这里。中国人一直把台湾看作是分裂出去的一个省，并认为美国支持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